弟兄们平安。这个今天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圣经的道书第二卷书，叫做犹大书啊，犹大书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犹大书啊，我是这个今天是第四次啊，前三次啊，第一讲我们分享了是荣耀的恩典啊，第二讲我们分享是这个一次交付这个圣徒的这个真道啊，第三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上帝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帝的审判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过去的审判，上帝现今的审判和上帝最终的审判啊。我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这个讲的内容犹大在这个上帝的审判当中提到了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就是上帝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以后，他们当中有不信的人，所以上帝就把那些不信的人击杀在旷野之地然后犹大也提到了对索多玛和俄罗马的审判，因为那里的人他们这个行淫，他们随从逆性，这已经是恶贯满盈，所以神从天上降下天火把他们毁灭了这是这个犹大向这个当时的信徒们所这个提到的，就是上帝过去的审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告，就是上帝过去的审判预示着就是上帝一定会有审判上帝一定会审判，所以说对那些今天教会中的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这个将来这个上帝一定会进行审判。那么那个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都会问了，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神把那些在教会中的假先知、假教师给他击杀在讲坛上呢？我们怎么也没看到上帝把同性恋就像索多玛和俄罗马一样用天火把他们这个毁灭呢？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教会中也有一些可拉式的人物可拉式人物，我们也没看到上帝真的从地里面裂一条缝，把这些上尖金可拉式的人物让他们埋到地里面把他们给灭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是不是那上帝就对这些人没有审判呢？我们说不是的答案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说过，他的话在这个末世已经审判了这些人而且神是信实的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混进教会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事、不敬虔的话，一定会受到审判。上帝的公义到时候一定会得到彰显这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犹大书的第四个部分犹大书第四部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保守在神的爱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犹大书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圣经犹大书是在这个整本圣经的道书第二卷道书第二卷犹大书，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保守在神的爱中。到那以后，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经文，第十七节到第 23节，约大书第17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迹象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虎血气没有属灵的人。亲爱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从一心，你们要怜悯他；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搭。OK 啊，我今天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要保守在神的爱中。我要分三部分跟大家分享啊。第一部分就是使徒的警告啊，就是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这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根本啊。第二部分我要跟弟兄们分享啊，要在圣灵里祷告，这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动力啊。最后我想给弟兄们分享，要存惧怕怜悯的心，因为这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途径。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啊，跟我们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啊，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犹大书啊。主啊，谢谢你啊，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认识到啊，我们是多么的不足啊，所以我们今天立志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真道上造就我们啊，使我们能成为维护你真道的一个坚兵。主啊，真的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的作为啊，求主赐福我们啊，让我们从心里来得以领受。主孩子啊，今天也把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尽管孩子拙口笨舌，主啊，你也没有遗弃他，你使用他。孩子啊，恳求你用洁净先知以赛亚的炭火来膏他的口，使他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为的是造就他自己，也造就弟兄姊妹，为的是建立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在教会得到高举。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跟大家这个分享啊，我今天啊要跟大家这个啊，这个分享的题目是保守在神的爱中，将分三部分跟大家这个分享啊。第一是使徒的警告，第二是啊在圣灵中祷告，第三是存谦卑怜悯的心。我们先分享这个啊使徒的警告啊，是在这个17节到第19节啊，17到19节啊。这个犹大在这里谈到啊，在这里讲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啊，这是犹大在提醒我们啊，要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要纪念啊，要耶稣基督啊，他以从前啊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啊。犹大警告他们说啊，就是他们曾对您说过，末世必有好迹象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啊，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啊圣灵的人啊。犹大在这里特别提到，在末世必有好迹象的人出来啊，但这个末世我们知道是从耶稣基督 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啊，这段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处于这个末世的时代。所以说犹大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啊，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末后时代一定会有假教师啊、假师傅混到教会当中，所以要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啊现象当中的现象啊。不单单是犹大在提醒我们，当然犹大说了啊，这个使徒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是恳求的啊，也是这个啊恳切的来提醒这个圣徒啊，提醒这个使徒啊。比方说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15就跟那些使徒们门徒们就讲，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啊，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换句话说啊，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里面会有披着羊皮的狼啊，会披着羊皮狼。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勉励提摩太，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忠告。彼得在彼得后书中说，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入啊陷害人的异端，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啊。这是彼得。然后啊，使徒约翰啊，他在约翰一书2:18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啊。约翰也提到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啊。就是使徒约翰、保罗、彼得、我们的主耶稣都在提醒我们，在这末世里面啊，一定会有啊这个假先知啊、假教师来教会里面啊。当然这个使徒约翰已经讲到啊，那些敌基督已经来到了教会啊。当然我们说那些敌基督的那些人可能确实的已经进了教会，但是那些敌基督的思潮、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想法啊，尽管这人没有进的，但这种思潮、这种观念对教会的影响也是很大。也就是今天啊，尽管我们教会里啊，或者别的教会里没有这种明目张胆的来抵抗啊耶稣基督真道人，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潮对我们理解啊这个神的话语、对我们这个传扬纯正的福音都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在耶稣基督一次交付给我们这个真道上造就自己啊。那么我们怎么在啊耶稣基督一次交付在给我们这些真道上造就自己呢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对教会历史啊稍微懂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知道教会历史上出现了好多的这个信经、信条，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教义啊，像教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会出现，既然我们有了圣经啊，我们有圣经，为什么教会历史上还会出现这么多啊信经、信条和教义呢？比方说我们今天唱的这个圣命圣事中间啊，就有使徒信经，而且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都会背诵使徒信经啊，而且你要翻的话里面还有米西亚信经 啊，《尼希亚信经》。另外，我们那本黑皮儿的那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啊，那里面除了《十字信经》和《尼希亚信经》以外，还有啊一些，比方说《加克顿信经》，还有这个拿亚他拿星信经啊。另外，宗教改革以后啊，我们知道这个也有一些，比方说《比利时信经》，比方说《多特法典》啊，比方说啊《海德堡教理问答》，以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啊《西民信仰准则》。是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有了圣经啊？为什么还会教会历史上还会出现这么多的信条、信经和这个信仰告白呢？啊，很简单，我们知道，当约翰、当彼得、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如果有人出来来反对耶稣基督，来反对，来歪曲耶稣基督所传播给圣徒的这个真道，他们就会直接的驳斥他们，直接的反对他们，这些人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反抗，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把他的真道交付给了这些使徒啊，这些使徒啊。当然我们知道不光光是这些使徒，那些啊，就是说第一代的门徒，我们说亲自听到耶稣基督、亲自跟随耶稣基督、亲自见过耶稣基督的那些人啊，如果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如果讲一些不违背了耶稣基督的这些真理的话，这些人也会站出来同他们挑战他们啊，也不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些假教师也好啊，这些假先知也好，实际上他们尽管他们出来，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啊，没有立足之地。但是我们想一想，当这些使徒们过世以后，这些第一代跟耶稣基督啊，这些门徒们去世了以后，甚至三代四代的这些使徒去世以后，那有些人又跳出来了，又要去反对耶稣基督交付给圣徒的这个真道啊，他也会拿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说这是耶稣的意思，怎么办呢？当然当时的门徒都不在了，谁去说这个人讲的是不符合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圣道吗？谁去跟他们讲呢？我们想一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教会啊就出现了有许多的这个信经信条来约束，如果有的人他们所讲的啊，他们所传的在教会不符合这些信经信条信仰告白啊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就认出来这些是假教师，这些是假先知啊，也就是因为很明显他们讲的跟使徒讲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啊，尽管啊有些教义我们知道就有半页纸啊，这些教义这些信徒后面有许许多的圣徒在为那半页纸在啊，在有点好多弟兄好多啊这先辈为此而寻道啊。所以说当我们对信经信条啊有任何一条如果说啊不认同的话，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当然信徒信条不是圣经，不是我们说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定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要一定小心，因为那个不是平常一个人随便我写了几条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亚伯历史上会出现这些啊，最根本的原因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啊，就是为了防止啊那些提着羊皮的狼进入教会，就是为了防止假先知、假教师混入教会，就是为了保证耶稣基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能够在教会得到真正的传承啊，真正传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教会历代教会啊，对我们啊圣徒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在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真道上，这个下功夫，这样能够提高我们分辨真假的能力。 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我们要在耶稣基督一次交给我们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因为这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这个根本啊。第二部分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要在圣灵里祷告，而在圣灵里祷告。提到祷告啊，我们教会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们为了方便弟兄姊妹，我们有东区祷告会啊，有西区祷告会，鼓励弟兄姊妹参加这个祷告会。另外我们这个每个礼拜五的也有查经，也有鼓励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当然啊，我们查经当中的话也会为大家那些这个需要的啊，有病的啊，找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一起同的在神里面祷告啊。我们知道这是确实是很好，这是很好啊。但今天我们谈到在圣灵里祷告啊，在圣灵祷告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祷告在这个神的这个心意上啊，要祷告在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他，照着他的话语去做，使他的名得到称赞啊。这是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四节啊，这些内容啊，是耶稣基督的名得到称赞啊。所以说我们要祷告在这个神的心意上。当然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胡牧师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怎样祷告，也就是说要以耶稣基督那个我们说叫做主导文为准则来祷告啊。这是这个我知道胡牧师已经分了好几次跟大家分享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在这里多跟大家分享啊这些啊。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啊，我们确实要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啊，看看我们自己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话语，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啊。如果我们经常这样思想，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提高啊，就会提高啊。除了这样以外，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周围的弟兄姊妹也要这样祷告，也要希望我们周围姊妹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也要在增进，也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共同的提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我们真的能够同感一灵啊，能够共同的分辨出来哪些是耶稣基督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啊。所以说我们要彼此代祷，在耶稣基督里共同长进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注意了没有，就是最近好像这么一两年的，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机会这个到外面去听到也好，有机会给别的弟兄姊妹分享也好啊。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到教会了以后就会给大家就分享说啊，看谁谁我觉得他讲的好像不符合这个圣经里的教导等等，我们都会有这些讨论啊。所以说呢，我感觉到就是说至少我们弟兄姊妹啊对护教的这种心情啊，这种观念在慢慢的在提高啊。我很感谢主啊，很感谢主啊。所以说在圣灵里祷告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动力啊。所以我们彼此要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进行祷告啊。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为教会的牧者，为上讲台的这个弟兄，像我今天啊跟大家这个啊来分享，也要为教会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祷告，还有他们。所以说我们教会啊，一般来讲胡牧师啊，他会请讲员的话，一般我们会请这个 PCA 的牧师啊，或者说啊，有些牧师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他是以西宁信仰准则为信仰告白的这些牧师来我们教会为我们传讲神的话啊，这样就是保证我们教会的讲台，我们所讲的是一致，还讲的一致。弟兄姊妹们啊，也不会因为这个讲台的问题啊，会出现这个不一致的这个意见。换句话说，这也是为了防止那些 不符合圣经的这些教导，不符合这个我们信仰告白这些教导，在我们教会里在传讲，是这个，所以说希望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牧师，为教会的这个讲台来祷告。这个在这个安利长老的时候啊，在安利长老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问题啊，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问题他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你是否真诚的接受并认同本教会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包括了圣经中教导的教义系统，并且你是否愿意承诺在案例宣示后无论何时你发现自己并不认同该教义系统中的任何基要立场，你都会主动将你的教义立场上的变化告知长老会。这是我们在案例我们做长老时候来提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案例长老时候提的，在我们考试的两次考试当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都要问我们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很清楚啊，在 PCA 的委任团在问了我这个问题以后，他说我知道你们考过了这个问题，我现在还要再问你，你们是三月份考试过了，现在是七月份，在这几个月当中你的立场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你的立场发生改变的话，应该让我们知道。我说没有发生改变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对这个长老的考试这样问题，为什么委任团这么严肃啊？为什么这么严肃？还是很简单，教会的长老啊，像今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啊，如果我的信仰立场发生了变化，我可能就会把我自己的私心意念来分享给弟兄姊妹们，要或者把我说不认同的这个信仰告白分享给你。所以说这是 PCA 的教会所不允许的啊，这也是为了保证耶稣基督他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真正的传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入会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入会的时候其中我们问了五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是胡牧师问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否愿意顺服教会的治理与管教，并应许维护教会的纯洁与和睦啊，这是我们问的第五个问题。当时啊，我的回答是啊，我这个愿意啊，我知道啊。回答完以后啊，这个胡牧师进一步的解释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并应许维护教会的纯洁与和睦啊？胡牧师当时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作为教会的普通的信徒，我们对教会的信仰告白、要领啊、这个问答啊等等这些问题、教会的治理方式等等，我们可以不认同，不是说所有的这里面的条款我们可以表示疑问啊。当然，因为我们没想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不同意啊，可以表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啊入会，并不妨碍我们入会啊。但是我们这些不同的观点，当我们入会了以后，我们不能把我们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弟兄姊妹当中去分享。当然你的不同的观点可以给牧师、给长老团分享，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也许你的观点也许是对，也许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如果 我们不能达成一致，当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当然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可以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观点拿出来啊，去讨论啊。但是我们不能私底下跟弟兄姊妹们去分享啊，我们所对这些信仰告白不同的这些观点，为什么？还是一样，为了保证教会的信仰纯洁，为了保证这个啊，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这个正道能够得到真正的传承，弟兄姊妹们不会受到这个属灵上的影响啊。所以说，这是这个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入会时都面临的这个问题啊，没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圣灵中祷告啊，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为弟兄姊妹的生命祷告，为教会的牧者，为教会站讲台的弟兄，为教会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所讲的所分享的都是耶稣基督一次教给我们的圣道，让我们所分享的不偏离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啊。所以说这是这个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圣灵中祷告。下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第三方面啊，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存谦卑怜悯的心啊，存谦卑怜悯的心啊，因为这是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的这个途径啊，存怜悯的心。这个我知道啊，弟兄姊妹们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啊，我们教会啊这几年是走归正的路，而且啊，大家也都知道，在大会城地区啊，这个真正的进入这个 PCA 就成为 PCA 堂会的华人教会啊，并没有几间啊。我们弟兄姊妹要问了，那我们怎样去对待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怎样去对待别的教会弟兄姊妹？那是不是啊，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但我首先跟大家啊这个分享，就是说啊，任何奉圣父圣灵圣父啊这个圣子圣灵受洗的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都是我们弟兄姊妹啊啊。但是啊，我们教会这样做，我们教会这样做，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教会这样做，我们教会更能够荣耀这个神的名啊，更能荣耀名。当我们遇到了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后，如果说他们所分享的啊跟我们这个所教导的跟圣经有违背的话，我们可以耐心的把我们的观点给他们分享啊，分享啊。比方说啊，有时候你在餐桌上或者是别的地方啊，你会遇到一些别的教会的，你会常常说，哎呀，旁边有一个这个慕道友也好，或者不是基督徒也好，哎呀，来我们教会吧啊，我们教会这个祷告可灵了啊，谁没有工作，我们一祷告他就找到了。啊，谁没有不生孩子，到我们教会一祷告就有了啊。还有谁谁的病，他一到我们教会一祷告就医治了，来我们教会了，我们教会啊可好了啊啊啊。我们说真的，这个确实祷告是我们的功课。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找到了工作，我们弟兄姊妹生了孩子，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病得到的医治啊，确实是神啊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啊，答应我们的祷告啊。但是啊，我们要想，这是神的荣耀啊。不管是这些弟兄姊妹是在哪个教会，只要是神的应许，他都会答应，不一定在那个教会啊。那我们要试图，如果旁边一个佛教徒他也来讲了，他说来吧，我们这个佛可灵了，你要是 你充这个钱你就能找到工作，充这个钱你就会多生贵子，充这个钱你就会病就得医治。那我们怎么回答这些人呢？啊，实际上这就是王志云牧师教导我们的啊，那些人实际上把真神当假神卖啊，这样假卖啊。另外，我们有时候也会面临着有些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也好，是我们的同事也好啊等等，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只能跟他们分享啊。比方说，很明显的，比方说玛利亚，比方这些圣徒，他们确实是我们属灵的榜样，但是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说，向他们祷告啊，或者说通过他们，我们是不能得救的。我们祷告的唯一的要代求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姊妹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回国探亲时不时的话你都会遇到这个三级教会的问题。像我今年年初回去就遇到这个问题。说实话，确实三级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把我们对三自教会的这个观点要讲出来，还要讲出来。我以前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想我也不厌其烦的再说一遍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们讲我们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因为共产党他是不信耶稣基督，不信神的人，不信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的人，怎么会领导呢？我们要跟他们分享。另外，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爱称义不是因爱称义。所以说的话不是说哪个人做的好事，哪个人救了人这个人就能够得救不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内你去听到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讲好的这种爱，会讲这种爱但是这个要提到原则上来讲的话你要讲到他不管在人看来他有多好，他不信基督的话，将来也会得到审判。要讲这些话的话，有的人就会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因为确实是也许是他的领导就那样他领导觉得他不愿意这样讲这个话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要把这些话要讲清楚，要讲清楚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像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一样我们要这个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来祷告，要存这个怜悯的心来这个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要随便的下谁得救或不得救的结论在我们分享当中，我们真的不要随便下这个结论。当我们明确的清楚的分享了我们的观点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忽表谦让，存怜悯的心，不要无事生非的辩论，使基督的名受损。所以对教会没有牧者的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怜悯那里的弟兄姊妹。对那些没有按照这个真理来教导的有些弟兄的姊妹呢，我们也要存这个怜悯的心去关心他们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居高自傲绝不能居高自傲另外这个刚才这个大家读了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再读一遍，是在这个犹大书的第22节犹大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 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是犹大在提醒当时的门徒，当然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罪恶的时代，我们确实是会受到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影响。比方说我们看个电影，比方说我们看一本书，比方说我们听了别人的讲道，比方说我们家里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比方说我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儿，教会出现了问题，这些的话都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说的话，这里提到，有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影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如果有弟兄姊妹心存疑心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要怜悯他，而且也有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从了那些假师傅、那些假教师的所讲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像犹大所说的我们要用爱心，要把他们从火中搭救出来我们搭救出来所以说这个犹大是非常的这个关心弟兄姊妹有没有得救关于弟兄有没有得救。就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要有犹大这个心我们要互相的关心，要存怜悯心，这里面还提到了第这个23节这个最后最后这半节，他说了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要厌恶很明显犹大在这里是提到当时教会中确实有的弟兄姊妹已经陷入了罪中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在罪中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存惧怕怜悯的心，要怜悯他，我们要存惧怕怜悯的心就是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要厌恶。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当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要怜悯他，但是我们不要和他的罪有任何的关系我想这是犹大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也一定要这个有这个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和怎么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陷入了最终的时候的话，我们自己要警醒，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也许我们会同他一样所以我们一方面对罪人要显出我们的爱心和怜悯，另一方面我们要憎恨他的罪，与他的罪保持隔离所以说这里这个犹大提醒我们，我们要有惧怕怜悯的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劝人没劝成，倒让那些人被劝过去了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生命一定要有知道，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去来帮助这些已经在最终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请求属灵的长者啊，请求教会，就现在是比方说是长老团啊，来一起来帮助他们，一起帮助他们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步，什么样的地步啊。我想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啊，不一定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小心啊，不要知道我们的半斤八两，这样讲吧啊。啊，这个例子的话是这个大概其有好多年前吧啊，在深圳有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年轻人啊，但我说时间可能也确实也很早以前了，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内地有一份工作啊，其实啊，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啊，其实这份工作的话，你饿不死，但你发不了财啊，发不了财啊，就是你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没有问题。但是这对夫妇的话，他们这个很不满足啊，这可能也是好事，不满足啊，所以说他们的话，两个人就双双辞了自己的工作，到深圳去打拼。实际上，这些人从今天来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多的，不多的，还是很有这个。从今天我们讲的，他们还是很有远见的啊。这个长话短说，就是说他们到深圳以后，确实是啊，没有几年啊，他们的这个啊事业得到了发展，或者我们现在说很自己开的公司要干什么也好啊，蒸蒸日上啊，非常好。但是实际上没有过多长时间，这个太太发现了丈夫有一些问题啊，发现丈夫有问题啊，想说什么，但是的话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因为丈夫还是非常的爱她，因为这个公司的运营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太太的话就暂时把这个想法就放起来了。尽管他有时候两个人生活，你会有一些东西你会看，但是他就没有那个。但是没过多久啊，因为直立包不住火，这个丈夫这个事儿就败露出来了。什么呢？就是他吸毒啊，就是丈夫吸毒。这个丈夫吸毒啊，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好多地方的话，我想那尤其是十几年前，你要听说谁吸毒的话，实际上是丢人的事儿啊，人丢人的事，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啊，我们家谁谁吸毒，而且你看这个我们公司这么好，我们这个家生活这么好，你这丈夫吸毒算什么事儿啊？所以说，尽管这个太太非常的愤怒啊，但是由于丈夫对她的爱并没有减少，公司任何事也没有损害，所以说这个太太还是原谅了这个丈夫啊。原谅丈夫以后的话，就是说了，你看我们家里有钱，我们就请人这个帮你把这毒戒了，就算了啊。当然丈夫也很理解这个太太的这个心情啊，确实是这样，也同意。所以说，因为家里有钱嘛啊，因为这好了嘛啊，所以说也就是用这钱也就去戒毒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但最后确实戒不了啊，因为戒不了，这个毒瘾也越来越大，这个丈夫的话啊，自然的就影响了他的工作啊，自然了就会影响了对公司的这个管理，自然呢也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啊，他要吸毒的时候，那比要的太太呢更要紧啊，更要紧啊。所以说的话，这样这个太太在这个时候真是觉着没有办法了啊，对吧？啊，但是太太说：“我有最后一招啊，这一招。”她说：“你怎么这样一个窝囊废？我们什么事没经过来到深圳都过去了，就嘛这一点点吸毒你都戒不了。”她说：“这样，今天我跟你一块吸毒，将来我们俩一起戒毒。”两人都有钱，去买毒品就吸呀，啊，没多长时间，太太确实也吸上瘾了，啊，吸上瘾。但是这俩人再没有啊从毒品中解脱出来，啊，再没有从解脱出来。但我们大家知道，最后的结果是 啊，就结果是双双都进监狱，也别说什么公司，也别说什么发展啊。所以说我跟大家，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加的举的恰当不恰当，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这属灵生命啊，我们真的要在耶稣基督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啊，造就我们自己啊。我们遇到了那些啊，这个啊，同啊这个圣经不符合的一些这个言论，遇到了那些把耶稣基督作为唯一救主的这种啊不这种这个歪曲谬论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啊，我们好好想想啊，我们千万注意啊，我们自己不要陷入这种谬论当中啊。但是啊，我们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是神在创世之初就拣选的，他既然拣选了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啊，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这是我们毫无疑问的。就像这个犹大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不是属肉体的人啊。所以说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也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啊，希望弟兄姊妹们啊，通过今天的分享啊，我们确实是啊，能够大家一同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造就啊，一同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啊，一同为耶稣基督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来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在这末后的时代，一定会有人在教会里传讲不合圣经的东西，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让他们让我们自己在这些事上有份。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下功夫，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真理的能力。我们要用爱心和耐心怜悯那些对真道认识不清、心存怀疑、偏离真道的弟兄姊妹，用温柔的话、永恩的话语劝告他们。求主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同得造就，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样才能永远保守在神的爱中。我们低头做个祷告。阿主啊，真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不配啊！我们恳求耶稣基督实在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啊，使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欢心快乐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你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了。我们看到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今天啊，你在仍然住在我们中间啊，你不单在我们中间啊，你的圣灵也在不断的在引导我们啊。我们知道啊，通过这个犹大的话，通过使徒的话，我们知道在这罪恶的时代，一定会有假先知、假教会混进教会里，一定会有敌基督的这种思想思潮在教会里会有影响。但主啊，也求你刚强我们啊，求你啊在我们心里做主啊，求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心思意念都是坐在你的心意上啊！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